弟兄姐妹平安，每一位在看用视讯来一起做在崇拜的弟兄姐妹，也愿你们平安。今天是中支主日，我要继续用雅各书第四章来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思想上帝的话。那今天我会用中支主日的经文为我们的开启点来看这一章的经文。所以一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唯有仰望你，依靠你，从你那里得眷顾。我们也知道你爱我们的心，借着我们的主向我们显明。如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再度的向我们开启，求你圣灵再度的引导帮助，使我们都从你自己的话语、你的作为当中看见你的恩，得着你的恩。你保守眷顾赐福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来读雅各书第四章的经文，请在这个荧幕面前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轻声的跟着读就可以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？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以神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？神所赐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吗？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心，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弟兄们，你们不可批评彼此批评，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人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这段经文读起来让我们不是心里面很舒服，好像这段话不应该是对基督徒说的话，因为有很强烈的指控的意味在那里。不过我们要读这段经文，我们就配合中支主日来读这段经文。主耶稣受难进入耶路撒冷，满城欢呼，满城欢呼何善那，众人期待的王来了。那么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没有宣告作王，没有在当中做其他们所期待的举动，主耶稣反而进入了圣殿。他进入了圣殿以后，或许有人以为 他要在圣殿有什么作为来宣告他就是弥赛亚。没想到耶稣进入了圣殿以后做出惊人的举动，他把那里面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了，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，还有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然后对他们说什么？他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的。如果我们也当场在那里在现场看着，我们欢欢喜喜迎接耶稣进城，欢欢喜喜跟随耶稣来到圣殿，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期待是什么？我们的期待是看见神的荣耀在这里彰显，但我们的期待却不是这样。耶稣所做的刚好让我们非常的震惊，他等于是好像是来破坏这个圣殿一般，然后呢又讲出一个让人心惊动魄的话，就是这个是祷告的殿怎么变贼窝这些话是经上的话，经上的话，主耶稣是综合两个先知的话来讲这一节的。这一节的前半的话是以赛亚书56章7节，后半的话是耶利米书7章11节。那么我们就来思想耶稣为什么讲这么严厉的话。那么耶稣讲这么严厉的话，首先我们先思想后半的话，怎么会把神的殿变成贼窝呢？那这是先知耶利米书7章1到11节的话，这一段的话是上帝要耶利米先知站在殿的门口向他们宣告。宣告的是什么内容？主要的是对每一个进圣殿的人来说，上帝要他们有一个公正的行为，要为人正直，为人公正，在社会上有公义，还有神要他们有怜悯的心，专心倚靠神，不可以有偶像，要有圣洁的男女关系，不可以淫乱。那么呢，不要以为一直嘴口中说我们有圣殿，我们有圣殿，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啊，我们啊没有问题，也要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。那么这确实是耶和华的殿，但是呢要紧的是他们的心能不能配得上来进这个耶和华的殿。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有自由的敬拜，但是先知的宣告让他们看见，你有自由的敬拜不等于你有真自由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这样讲给以色列人听，你们以为你们自由，但真理才能使你们自由，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还真自由。所以不要以宗教的行为代替真心的信仰。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在上帝的眼中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，甚至向巴利烧香，这是当年耶利米先知指责他们的，在上帝的眼中跟盗贼没有两样，所以才说你们使殿变成什么贼窝。另外一处是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56章1到7节，这段话它主要的宣告是什么？它主要的宣告就是告诉那些等候神的人，寻求神的人，每一个等候神寻求神的人，你不用担心你的出身，不用担心你在世上的贵贱，甚至这段话讲到甚至你是太监，是外邦人，是那些原来不配得进上帝殿的，你都不用担心，因为你真心的相信神，神都可以让你得着救恩的应许。所以说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欢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所以这是一个都可以来到神殿中向神祷告的。所以主耶稣把责备和应许那么放在一处， 公义圣洁跟慈爱怜悯放在一处。所以到上帝的殿，主耶稣要我们看见什么？主耶稣要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如何。所以主耶稣在圣殿除了做那些事以外，主耶稣又做了其他的事。主耶稣把在殿里他所看到的瞎子、瘸子，这些人是在外邦人的院，他们进不了内院的，他们在那里祷告等候上帝的施恩怜悯，那么耶稣就把他们医好了。医好了以后，旁边的孩子们就在那里欢呼歌颂，在欢呼喊着说：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。这时候还有一批人，那一批人就是文士、祭司长，他们看见了孩子们这样喊叫，看见耶稣所做的事，他们心中就非常恼怒，就跟主耶稣讲说：这些人说的你听见吗？意思就是你怎么可以让他们就这样喊你是被称颂的、被歌颂的、被颂扬的那一位。那么主耶稣就回答了：是的，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，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这是主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的话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很明显的中之主日，他让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看见了什么？看见的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他。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他的时候，外表的行为人看得见，内心的实在上帝都看见了。上帝看见有两种人，一个只有外表没有里面的，那么神要看的是里面，里面是骄傲还是谦卑，是污秽还是洁净，是真心亲近神还是自以为亲近神。所以骄傲跟谦卑、自高跟自卑，谁真的亲近神呢？主耶稣都看见。所以救恩跟定罪同时要显明出来，十字架就显明这样的一个智慧跟愚拙。真正的智慧人是以十字架为宝贵的，就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，因为知道自己的真相，自己的真相，然后愿意到上帝来面前求上帝来怜悯，求主来施恩，这样是有智慧的。那些自以为自己能够做这个做那个，上帝你就应该来恩待我的，那是何等的愚拙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的真相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同时看一个很严厉，一个很恩慈，一个很公义，一个很慈爱，都是主在当时 显出来的。这就是中之主日，我们先看前面这一段耶稣所做的，然后我们来思想今天的经文。所以要记得两种人的心主都在看，我们是哪一种，我们应当是哪一种。那么今天所读的经文第四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呢，那么雅各直接是对弟兄姐妹讲的话：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哪里来？私欲哪里来？贪念哪里来？杀害、嫉妒、抢夺，然后哪里来？你们妄求。那么雅各讲的话很严厉：以世俗为友，就以神为敌。其实这跟耶稣刚才讲的话严厉的面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从这段话首先来思想我们的里面的问题是什么，我们要正视我们里面的问题。人的真相是什么？人的真相就是被人的私欲所引导的，人的私欲所引导的。世人在走的路是什么？世人一方面想要自己能够有自己要的，一方面又要别人认为自己是良善、是正直、是公义的。所以同样的，好像这一批来到圣殿的人一样， 一方面又要献给神，奉献给神，又要祷告，表明自己何等的敬虔。但是呢，他们里面的心如何呢？他们到圣殿来要先换钱币，为什么？因为罗马的币上面有凯撒的像，所以他们觉得把这个有凯撒像的钱币来奉献，这是对上帝不尊敬的，所以就要跟祭司他们的这个古太尔币先缴换，再来缴，再来奉献，再来缴圣殿税。然后呢，你献的祭物必须是没有残疾的，那么没有残疾的祭物，那么最好就跟祭司们买，因为他们都准备好了。所以就把一个来到神面前做的事情变成一种买卖的方式，那么这里面真实的行为是什么？所以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人两样都要，又要神又要马门。马门其实就是世俗，就是这个私欲的作祟。世俗是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无论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人来满足人的欲望所建构起来的文化潮流、教职体系等等，这就是圣经讲的世俗。世俗是建构在人的私欲上面的，所以为什么以世俗为友，就会以神为敌？因为一个是建构在人的私欲上面，一个是建构在以上帝为主、以耶稣为主的上面。所以一个是以人为本，自己做主的，一个不是的。所以私欲让我们怎样？我们需要财富，但是呢，私欲会让我们想要有更多更多的财富，然后我们就不能够满足这个欲望，我们就会用尽我们的生命去追求。私欲让我们期待在世界当中、社会中有地位，可是这个地位我们也会想尽办法，或者用一些人的思想去取得。那么私欲让我们享乐，向我们满足，结果呢，我们不知不觉地把许多的时间花在这上面的。所以世俗告诉我们是让我们两样都有，好像我们一方面可以敬拜神，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失去马门。私欲甚至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很不错，因为我们比多数人多好。世俗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即便我们有错，那么世俗会说谁不犯错呢？所以世俗有很多的都来让基督徒不知不觉的偏离了真道。所以雅各又讲了，你们不是你们不求，你们也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。还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觉得说，那么我们没有得着是因为我们不祷告，我们没有有是因为我们祷告不够。可是祷告有用吗？雅各说这是妄求，因为这是把生命浪费的事。所以不能够以信仰成为外面的装饰，不能掩盖人里面。所以主耶稣在中之主日的时候，他很严肃的要以色列的百姓，要神的子民面对这个事。今天雅各写很严厉的话，也是同样的话，要我们面对我们的里面的真相。正如上一章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，我们有智慧，但这个智慧出来的那么是污秽人的，我们会觉得讲得很过分，但是那就是人的真相，这就是人里面没有良善，没有良善。我们需要从属天来的。所以雅各继续讲第四章第五节，他就告诉我们，经上的话是徒然的吗？神赐所给我们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吗？这里就是讲到说，如果当时的经上就是指旧约圣经，旧约圣经如果你看到旧约的神对以色列人所施的一切，你就会发现上帝要求他们对上帝要非常的专一，非常的专一。就好比 两个相爱的人，那么总期望对方对自己的爱非常的专一，一点点偏离都不可以，这个叫恋爱至于嫉妒。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用这个来做比喻，来做比喻，上帝不是要嫉妒我们，不是要嫉妒人，不是要捆绑我们，他的意思是上帝要我们对他专一，对他专一。专一是什么？专一是谦卑，这很奇特。人想上帝要我对他专一，好像上帝要全然的把我给绑住，全然的拥有我，好像我一点偏差都不行。其实不是，上帝是要施恩典给我们，要我们在那个恩典的位置上。那个位置是给谁来站的呢？是给谦卑的人，给谦卑的人。所以这段话我们就要来思想了。谦卑的人，谦卑的人是什么？谦卑的人是顺服神的人，谦卑的人是顺服神的人。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他就知道如果要谦卑一定要抵挡魔鬼，要顺服神也要抵挡魔鬼，要亲近神，神会亲近我们，要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手。那我们就来思想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前面讲到世俗就是私欲的作祟，所以魔鬼用什么？用私欲来引诱人，人的私欲成为一个魔鬼可以引诱的地方，就跟当日魔鬼诱骗夏娃一样。人很喜欢自己做主，创世纪第三章，夏娃就被魔鬼骗了。魔鬼对他说，上帝不是真的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，上帝只是怕你们吃了你们就自己做主，自己决定善恶了。所以私欲成为一个魔鬼引诱人的地方，引诱人的一个破口。所以上帝要我们专一，就是专一的寻求他，依靠他，不要摒弃人的私欲，因为私欲下后背后就是骄傲，就是骄傲。人想要自己拥有，人就会自高，人就会自大。人想要自己拥有，自己来做主，人就信不上神，信不上神。所以要抵挡魔鬼，就要摒去私欲的诱惑。要摒去私欲的诱惑，总要记得来到上帝面前，做一个谦卑的人。谦卑就是把自己放在那一个相信上帝话语的上面。谦卑就相信上帝的话，相信上帝的安排，接受上帝给的位分。所以这叫谦卑，跟人所讲的一般的道德修养的谦卑不一样。道德修养的谦卑仍然自己做主，所以不在上帝的眼中，让我这样直说，那不算谦卑，那只不过是让人以为你是谦卑的，因为你还是自己做主，还是自己做王，只是我用这个态度，我用这个作为来面对你，我还是我。圣经讲的谦卑不是，圣经讲的谦卑是上帝，我知道我的位置在你面前，我是受造的，你是窑匠，我是泥土，这是我们的位分，我们的本分。你要把我做成什么样子我都接受，你说的话我都听从，我都信得过你，这叫谦卑。谦卑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谦卑跟顺服是在一块的。所以基督徒我们讲的谦卑，我再讲一次，不是世人的道德上的谦卑，不要弄错掉。有些人说你看你们基督徒要谦卑，我们也讲谦卑，我只能说不一样。世人的谦卑还是自己做主，做给人看，行给人看，别人认为我们谦卑，至少我没有说那样有什么不好，那至少人跟人之间维持的和谐的关系，但没有解决人里面的真相。人里面的真相是什么？人里面现象就是不让神做主， 这是问题。真正的谦卑是让上帝做主，上帝你说什么我就听从，你把我摆在这个位分我就接受这个位分，接受，接受神的安排，接受神的话，照着神的心意走，这是谦卑。真正谦卑的人，他们必然要有清洁，必然要私欲带出来的就是污秽，那么谦卑的一定有清洁。洁净我们的手，洁净我们的心，手代表行为，心代表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所以主耶稣一直要我们回转向孩子，回转向孩子就是我们回到那一个真正谦卑的那一个，相信依靠，那么顺服，这就回转向孩子。所以谦卑的人里面是清洁的，上一章我们讲清洁是属天的智慧的开端，属天的智慧带来的首先的就是清洁。所以上帝要我们这样，因为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这个雅各就是这样的啊，强烈的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的真相是私欲，私欲里面背后一定是骄傲，一定是自大。但来到上帝面前，总是要去思想，我们要把那个谦卑跟顺服，那么披戴真实的放在我们的心上。那么雅各接下来继续讲，继续讲说，你们要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那么喜笑变悲哀，欢乐变愁闷。那么啊，讲的这些话，不要自高，不要怕。这段话我们来读的时候，对我们啊，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会觉得啊，这段话很硬，很指控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，我们会很熟悉，我们会很熟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犹太人来讲，以前的先知就是这样说话的。耶尔先知呢，在耶尔书上就讲，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要撕裂衣服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其实先知说话的方式就是刚才雅各写作的方式，是很直接很严厉的把人的问题指出来的，指出来的，他直接讲。那么先知是直接讲人的问题是什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代表上帝说话的，神看到我们的心的本相就告诉我们。不仅先知耶尔这样讲，不仅先知耶尔这样讲，那么啊，看下一张投影片。不止先知耶尔这样讲，这是我刚才读的，犹太人很容易懂，很容易懂。先知来就只有传达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以色列人悔改。悔改是复兴的路，悔改是从蒙救恩的路。所以耶尔这样讲，那我们再往下看下一页，主耶稣也这样讲。主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那边行了许多神迹，可是他们就是不肯悔改的时候，主就宣告说，格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，波塞大啊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泰尔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了。主的指责的目的，先知指责的目的，不是要人灭亡，而是要人悔改，要人谦卑。但是呢，人最容易规避的是什么？人最容易规避的就是批评跟论断。我们用比较别人怎么样来想说我还好，这就是批评论断背后的原因。我们比较自己，觉得我没有比那些人差，我没有比那些人不好，我没有怎样，我没有怎样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因为保罗在讲到世人都有罪的时候，第一个指责的就是这样的人。罗马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讲，你这论断人的， 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为所行的是一样的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下一页继续这样讲，他说人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吗？逃脱不了。上帝现在的恩慈宽容跟忍耐是领我们悔改。所以圣经的本意，神真正要我们人知道的是什么？他看得到我们的心，他看得到我们的心，我们内心里面没有良善，口中出来的会污秽人，这是我们老旧人老亚当的生命。但是我们不容易悔改，为什么？因为其中有一个私欲的作祟，私欲会让我们觉得说我没有比别人差，我没有比别人不好，我所做的还好，所以这就是很难悔改，很难悔改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，要紧的是什么？要紧的，这是一个蒙光照的地方，是一个祷告的殿，是一个亲近神。所以要亲近神，就要顺服，就要谦卑，就要抵挡魔鬼，就要洁净自己的心，要不然神愤怒的日子必然来到。神的审判跟救恩是同时发生的，我们到底在欢欢喜喜迎接主的再临，还是那么主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啊会在那一个担心跟害怕当中？那么主耶稣不要当日的以色列人有这样自以为没事，正如耶利米先知，不要当日的以色列人自以为圣殿还在。那么主希望我们能够听上帝的另外的一面的话，他无论我们人怎样，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，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依靠他，仰望他，顺服他，我们一定可以得救。这是以赛亚先知的话。主也是讲不要使圣殿变为贼窝，因为它是万民祷告的殿。这是众知主日，主耶稣要我们重新思想审视我们的信仰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就是本着先知的心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所以他的话记载在这里，其实就好比新约的先知一样，对所有的基督徒来宣告上帝的心意。那么最后我们来看，悔改是一个不要只是认错，悔改是思想耶稣为什么到世上来，悔改是思想我们的肉心怎么会转啊有肉心而不是实心，是在上帝的面前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灭亡的人，是一个在啊全然本着恩典蒙恩的人。所以要记住，悔改的男主是自以为意，不要跟别人比，跟我打开我们的心来看。所以悔改是让我们真实的回到恩典的位置上。所以雅各很强烈的表达了这些话之后，他再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他这个例子我们读起来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，对不对？你们明年要往哪里去，然后明天往哪里去，到一个城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这是人的常态嘛，我们会计划这样做。但是雅各说得很严肃，他说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，这句话我们现在有很深刻的体验，在这个瘟疫的时刻我们就必须承认这句话，明天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我们期待回来能够顺利回到来我们当中的这个新聘的传道人，本来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等候他们来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疫情一发生之后呢，就不是了。以前他们订的机票都不算了，现在要重新订。订完了机票之后，他还说还是要祷告，因为 订的机票的日子那一天飞机还飞吗？谁敢说？所以明天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所以雅各在这里讲，我们明天如何我们都根本不知道，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做主，我们常常自我做主。但雅各要我们存一个心，我们真正的主是谁？我们的生命好像云雾，云雾很容易懂，云雾是短暂出现的，云雾你抓不住手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办法把云雾用你的双手来掌把握住它，云雾不断的在那里变化。所以我们可以自己筹划自己得到好处，但不要忘了谁是我们的主，谁是我们的主。所以谦卑是主若愿意，主若愿意，主啊你若愿意，我所筹划我所计划的就可以实现。主你若愿意，那么我就可以活着，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。所以人不要张狂，张狂是什么？张狂就是因着自己私欲的作祟，觉得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。我们不要张狂，我们是从我们的角度上看，我们有能力这样，我们有能力那样，但不要忘了，你真能这样吗？上帝什么时候收回我们的能力，我们还是不知道的，还是不知道的。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，不要张狂夸口，因为这些都是恶的，因为它不是一个谦卑，它是一个里面隐藏的是骄傲。所以雅各最后讲一句话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这一节也导致很多基督徒啊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你看到有一些善的事情，你觉得应该去做，可是呢你没有做到，你就犯罪了。其实这一节它的本意是讲的行善不是你看到的善事的那个善，行善是神预备要你去做的事。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我们原是神的做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让我们去行的。所以这圣经所讲的行善跟人的那些行善是不一样的。圣经的行善是什么？就是去照着上帝要我们做的去做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更要在意的是上帝要我们做什么，如果我们不去做，这就是我们的罪。我再讲一次，有些事情你做跟不做都可以，从人看没有犯罪，但你不去做就是罪。我常用的例子，以斯帖的例子，莫迪改就是这样跟他讲，你今日如闭口不言，你就获罪了，你就要灭亡，你的家也要灭亡，以色列要从别处得拯救。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。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都是属神的，我们亲近神就要顺服神，就要听从神的话。主来体察我们的心，我们就要知道我们里面的本相。我们要紧的是什么？顺服神。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使命给我们的，有他的托付给我们的。我在说顺服神，所以上帝给我们位份，我们就要接受。上帝给你这个位份，你不能说我不要，不，你就要接受，这叫顺服。然后就是上帝要你在这个位份上好好的去彰显他，好好的成为他的见证。上帝给你这个职分，你不能说我不要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这叫行善，就行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的位份，我们的职分，我们在世上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个要我们去行的，我们都要去做。不要忘了这段话雅各用先知的口吻写的，所以这段话读起来我们觉得一直在指控我们，要记得这就是先知。 就先知。先知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本相给光照出来，不要我们躲藏，因为躲藏对我们没有好处。真心的面对，那么我们就得了从天上来的祝福。所以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仍然不断的心做预备，对付自己的心，洁净自己的手。那么在这个瘟疫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，我们也可以去思想思想基督徒的思想。我希望跟其他世人的思想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知道福跟祸都是出于上帝的手。那么上帝让人在祸里面要什么？要人做的就一件事，回到他的面前，心被光照。所以我上次有提，这次再提，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摩西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到上帝面前祷告悔改，为以色列人求怜悯。以色列人犯罪，那么呢得罪神了，摩西跟亚伦说，拿着你的香炉，拿着你的香炉跑到瘟疫的前头。所以亚伦就拿着香炉跑到瘟疫的前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那么大卫，上帝说你骄傲了，你数点百姓，我让你选。大卫选择在上帝的手中，注意，大卫选择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用什么？瘟疫，瘟疫。所以瘟疫出来以后，大卫就在禾场上设立的祭坛，瘟疫就止住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看瘟疫，不单纯的把它看成一个偶发的事件，不，我们不这样看。我们知道凡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旨意在那里，我们总是要知道上帝要什么。上帝要人的心，借着这些人的心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蒙光照。我们对付自己的心，上帝要的是世人要悔改。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是愿意万人悔改，让万人都能够得救恩。对付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一个骄傲抵挡神的心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，在现今的时代就为人祷告，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站在祭司的位置上为万民来祷告，为万民来守望，求主怜悯这地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中之主日，主所做所说的，借着雅各书上的话，再度的省察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主在我们的心中，也在我们的里面居首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要来刺透我们的心，你的话来要光照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知道我们的里面的本相。我们就是一个老我，就是一个老亚当，就是一个旧人，我们是一个软弱没有能力的，里面充满的就是一个肆意的全然的肆意。但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到世上来就是要我们把一切的软弱放在你的身上，一切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，一切的罪归到你的身上，你都把这一切带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葬了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，向你看我们是活的，让我们的心总让你在我们心中作王，好叫我们能够经历你丰富的救恩。为了今日的疫情，我们再向你祷告，求你，求你饶恕你的百姓，求你怜悯这地的百姓，使你施恩怜悯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安稳的日子。我们向你求恩典，也盼望世人能够悔改归向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